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5855例，一人病逝；惠州新确诊8288例，三人病亡。特伦出任自由党领袖，重申唔会对中共退缩。护照审理2025，澳人被敦促提前6周申请。澳洲将派兵助联国维持选举秩序。新州警方本月将销毁2809支枪械。地托普罗德挑战乔尔斯成功，新任国家党领袖。刹车系统全安全风险，全澳召回约1.7万辆奔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持续减少，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略有增加。5月30日，新州新增585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例新冠死亡病例。新州医院有1181例新冠肺炎住院病例，其中34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828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3例新冠死亡病例。惠州医院有550例新冠肺炎住院病例，其中37例需要重症监护。塔州新增62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北领地新增20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澳洲联邦自由党在5月30日举行党外大会，前国防部长达顿无争议当选联邦自由党领袖。同外界预期一样，前环境部长来自新州的议员莱伊被选为副领袖。特顿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将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称为澳洲人有生以来将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就是现实，这个是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的共同观点，也是我们的观点。特顿说，我支持有助于保卫我们国家的政策，支持新政府履行 AUKUSO 英美联盟协议的相关决定，这个是莫里森政府的巨大成就。我不希望我们的选举结果受到干扰，不希望在大学校园里面出现威胁。他表示，他希望中澳两国关系恢复，但修复两国关系是中方的问题。我过去曾发表一些措辞强烈的言论，我不会在这方面退缩，而且我坚信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将支持好的政策，将反对工党的坏政策，但我可以讲给你听，从我所看到的一切来看，风险继续增加。前财长弗雷德伯格原本被认为很有希望成为莫里森的继任者，但他在大选中失去了自己的席位，这个令到达顿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成为唯一继任人选。败选后辞去领袖职务的莫里森说，新领导层非常有经验，精通政务，坚定地奉行着自由党的理念和对国家的承诺。我想他们的工作会很出色，我期待给予他们我所有的支持。澳洲外交和贸易部正经历着对其护照服务前所未有的增量需求，护照申请审理出现严重延误。该部门敦促人民如果出国旅行，务必提前6个星期办理新护照或更新护照。澳洲护照办公室近日表示，在今年的前3个月已经签发了近40万本护照，是2021年同期签发总数的2倍多。该部门说，自澳洲国际边境重新开放以来，正经历着对护照的高需求，导致处理护照申请出现4周的积压。受疫情影响，澳洲在2023年3月20号正式关闭边境。在经历近2年的边境封锁后，澳洲在今年2月21号完全开放国境。数据显示，由于边境关闭，130多万人推迟了更新他们的护照，另有60万人推迟申请他们的第一本护照。澳洲护照办公室说，由于对护照需求的激增，护照更新的平均等待时间从3个星期翻一倍到6个星期。随着对护照需求的增加，澳洲护照办公室建议人们留出6个星期的时间来更新他们的护照，并提醒说，新的第一本护照和二护照的申请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急需护照的人可提出优先申请，并支付额外225元申请费。加个申请通常需要2日时间。中共在澳洲后院进一步渗透之际，澳洲决定在未来几个月内派遣100多名国防军士兵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帮助该国维持选举秩序，打击网络犯罪。目前，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一行20人的代表团正在访问太平洋地区岛国。美国同12个印太国家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之后，王毅启动了10日内访问8个太平洋岛国家的行程，寻求同这些国家签署安全渔业等协议。即将在7月举行大选的太平洋岛国巴新亦在受访之列。 该国2017年选举期间曾发生骚乱，200多人在冲突中丧生，投票结果亦遭到质疑。澳洲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在北部亚新几内亚的邀请下，澳洲在该国大选期间专提供支持，包括派遣空军、陆军和网络技术人员来支持后勤和物流，以协助分发和收集选票。自三月以来，大约有90名澳洲国防军士兵已经前往巴新和该国军队进行联合训练，更多澳洲军队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抵达，协助该国士兵提高军事技能。澳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今年三月签署了一份网络安全备忘录，备忘录写道，由于本地区的关联性越来越紧密，信息系统和网络现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来自政府和非政府恶意网络行为者的威胁，这个令到国家的繁荣和安全受到影响。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战略和安全主任萧布里奇认为，保护北部亚新几内亚大选不受干预非常重要，因为中共已经渗透到这个地区，包括网络干预。说来消息，新州警方5月30号表示，这个月将销毁超过3吨的枪支，包括步枪、手枪和霰弹枪等。这些枪支是警方在刑事调查中缴获或由社区上交的。警方说，这批枪支共有2809支，重3228公斤，其中包括手枪、步枪、霰弹枪、军用枪支、自制枪支、燃胶爆破枪、气手枪和气步枪。新州警察总长韦伯表示，销毁的每一支枪都是警察和社区的胜利。通过销毁这些武器，警方将防止任何出于合法目的而保留的武器落入坏人之手，并用于其他犯罪活动。将销毁的枪支中有一些是最近几个月警察在搜查行动中缴获的，其中包括警方打击黑帮活动的火黑行动小组缴获的84件枪支。韦伯表示，警方发出的讯息是非常强烈的，在新州有严格的枪支器械的立法，只有持证者可以使用。警方每个星期搜集到数以百计的枪支，然后将他们送到新州警方的武器和军械处理部进行审核和处理，以便销毁。去年7月新州实施了枪支大赦，以便被人们无条件地交出无证枪支。澳洲国家党副领袖利托普劳德取代乔尔斯成为国家党新一任领袖。两名议员提出挑战乔尔斯后，国家党在5月30号上午举行党内会议选举新领袖。会议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后，利托普劳德当选为下一届领袖，新州参议员戴维当选为副领袖。利托普劳德当选后发表讲话说，这个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一日，他将确保澳洲偏远地区不会在议会入面被遗忘。国家党的团队充满活力，从今日开始启动走向2025年的旅程，并准备好推出对澳洲偏远和乡下地区重要的政策。自由党和国家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党在这次大选中失败后，都更换了联邦领袖。在国家党党内投票前，乔尔斯曾对7号台说，这次大选中国家党在有3名议员退休的情况下保住了所有职位，下次大选还有希望再拿下一两个职位。但一些自由党议员指责国家党对梅叶的支持导致自由党丢掉了内城区的职位。因存在安全风险，奔驰近期在全澳召回逾1.7万架汽车。受到影响的奔驰车包括2005-2013年产的 MLO Class、GLO Class、R Class 三款车型。如果是私人进口的这三款车型，生产年份则是从2005-2016年都被纳入召回之列。受影响车辆的刹车助力器遇水后可能会产生腐蚀现象，并可能导致泄漏。在这样的情况下，刹车者如需要刹车，就要比平时踩刹车踏板的力度更大。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刹车失灵的风险。上述三款车型的车主被告知，联系奔驰汽车服务中心安排检查，并且越快越好。大约1.76万名车主会收到通知，由于刹车系统方面的潜在缺陷，可能会造成具有死亡风险的严重事故，应立即停止驾驶你的汽车。召回的汽车将进行一种指定的诊断测试，如果刹车助力器无法通过这项测试，就需要换新部件。奔驰澳洲公司表示，他们将帮助车主安排替代交通选择，直到更换好受影响的零件。该公司还表示，目前为止没发生已知相关的车祸、伤害和死亡案件。 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